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啊，是记载非利士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在这一场战役当中，这个以色列人被杀了4000人。那这个时候百姓回到营里，那以色列的长老就说：“神今天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呢？我们不如将神的约柜从四楼抬到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所以他们就把约柜抬到那里去。这个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利哈也跟着约柜去了。那当约柜到以色列人那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营中就大声在那里欢呼在那里呼喊，因为神的约柜来了。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营中的欢呼声，他们后来也知道是约柜来了。那过去神在埃及人中所降下的灾祸，这些非利士人曾经听过了。现在他们听到神的约柜来了，他们也说那些神所以他们就害怕起来。可是这些非利士人他们却在那里说：“我们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所以在战争当中以色列人就又被杀了30000人那这个约柜也被掳去了。那一天这个以利在坐在位置上，听到来报信的人说这个约柜被掳了，他两个儿子也死了，他就向后倾倒就折断颈项而死这是我们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晚上来从这一段圣经来看几个教训。这个约柜代表神在旧约时代约柜就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这个表记就是一个记号。旧约时代在会幕、在帐幕里面在圣殿当中有分圣所跟至圣所那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来隔开，那在幔子里面就是约柜在放在这个布幔里面，就至圣所当中。那这个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在施恩座的两旁有两个基路伯看着施恩座。那神以这个祭司来说话的时候，就临在这个施恩座上面就在那里来向向这个大祭司来说话所以这个约柜代表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他们的对神的信仰当中他们认定就是约柜就是神。那这个过去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比如说他们祖先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当时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那所以这个时候神吩咐约书亚，要约书亚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脚就走在前面那走踩进这个约旦河。当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踩入约旦河的时候，这个约旦河的河水就分开成为一条干地让以色列百姓过这个约旦河。过去在历史上，也就是说他们在进入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面对这个一个很坚固的这个城，就是耶利哥城。那么面对这个耶利哥城，要攻破这个耶利哥城，也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抬约柜的祭司绕这个耶利哥城。那遵照神的吩咐就每天这样绕耶利哥城，结果这个耶利哥城就倾倒了所以在过去他们历史里面，这个约柜 在他们的这个征战当中，在他们的这个路途当中，确实成为带领他们为他们征战让他们得胜的一些这个历史这个事迹。那现在在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当他们第一次被腓力斯人来杀了4000人，那这个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如把约柜抬到这里来结果这一次他们把约柜抬到战场去，却第二回合却又被杀了30000人然后神的约柜也被掳了，那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同样是抬着约柜，为什么过去是战胜为什么现在却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有他的原因第三节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腓力斯的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四楼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第三节我们看到当他们跟腓力斯人交战的时候，那么被杀了4000人，那这个时候百姓回到营里，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说，神今天为什么使我们败在腓力斯人面前他们知道他们也在说，为什么神让我们败在腓力斯人面前，然后就决定把神的约柜从四楼抬到这里来。我们看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这一次跟腓力斯人的征战里面，他们并没有求问神。大卫为什么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一生当中，他常常带着这个兵跟腓力斯人征战。那么大卫虽然每次要跟腓力斯人征战的时候，他都一定做一件事，就是求问神。他没有因为过去屡战屡胜的经验，就没有求问神，就用他过去的战胜的经验就用他的勇谋战略来征战，都没有。他每一次一定先求问神，是否神已经应允把腓力斯人交在他的手中。那我们看这一次腓力斯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求问神那没有求问神，结果他们被杀了4000人。回到营中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说，今天神为何使我们败在腓力斯人面前呢？他们在战争当中被杀了4000人也就是第一回合征战的时候战败了。那么战败了，他们也没有去检讨他们只在那里说，神为何让我们败在腓力斯人面前呢？他们并没有去检讨原因在哪里。那这些长老其实他们知道在征战能够得胜不在乎人，是在乎神，所以他们才会说，神为何使我们今天败在腓力斯人面前。他们也知道战争的胜败不是靠自己的勇谋，而是靠神。可是他现在他们认为说，神为什么让我们败了，但是并没有去检讨为什么，没有去检讨原因呢？那也没有在这个时候来求问神。一开始忽略了求问神，那现在战败了就要检讨要反省，然后来求问神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会战败。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用人的想法，他们只想说，把约柜抬到这里就可以得胜，把约柜抬到这里，那么神就会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这些百姓他们 对神并没有真正发自内心在敬畏神。一个拜神的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在敬畏神，那么往往把神当什么？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把神当工具，他们只想从神那里得到好处，但是没有去想自己为什么失败了，他们没有去想为什么神不让他们战胜呢？为什么神让他们被杀了4000人？他们都没有去思想这个原因，没有检讨，没有悔改，反而想要再一次来这个利用神一样，这样的信仰其实不是真正在敬畏神，所以我们看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的长老，竟然做了这样错误的决定了，虽然知道战争的胜败是在乎神，但是他们却没有想靠神来得胜的心，反而想要利用神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没有真正在检讨悔改，所以这些长老的决定是一种错误的决定，他们说要把约柜抬到这里来作战，以为这样可以脱离敌人，所以他们的心是只有靠约柜，不靠这个在与约柜同在的这一位神，所以这个约柜来的时候，连神所厌恶的这个灰尼哈跟何弗尼也跟着来了，这个灰尼哈跟何弗尼在第二章的时候记载说，这两个人是恶人，不认识神，那么神也厌恶他们，那既然是神所厌恶，神要弃绝的祭司，那竟然在约柜抬来的时候，他们也跟着约柜来，所以我们看这些长老在他们的心中只把约柜当作神，只把约柜当作神，把神物化了，并没有去真正思考说临在约柜的这一位神是应该要敬畏的神，而只把约柜这个物质把约柜当作神，约柜是神临在的地方没有错，但是他们只把约柜当作神，没有想说这个临在约柜的这一位神应该要用敬畏的心来敬畏神。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要谨慎有些人信耶稣信到最后好像在拜偶像一样，如果我们信耶稣信到最后也好像在拜偶像一样，那我们的信仰跟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曾经到某一个教会去，我看到教会很多的物品都贴上一个纸条，比如说这个讲台的这个铃贴上了一个纸条，写这个圣物请勿取走，钢琴上面也贴上一个纸条说这个圣物请勿弹这个流行歌曲，然后几乎我看到了教会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一个纸条，包括电话每个电话机上面都贴了一个纸条，圣物请勿讲私话，那我看了就觉得有点这个超过了，我知道这是谁贴的，应该就是总务贴的，所以我就故意找总务负责人来，我说这是谁贴的，这些东西都是谁贴的，他笑一笑，我说这不应该这样贴，这个东西不是神，你如果这样贴那就好像你在拜偶像一样，你应该是这样写说讲台专用请勿取走，那这个电话应该贴着说长话短说，这个教会电话长话短说，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说是圣物，东西怎么是圣物呢？当然不是圣物 那你把这些都物化了，就偶像化了，都圣化了，那等于是在拜偶像啊。哎，我也曾经有信徒问我说，传道，我的圣经用旧了，用破了，那我买了一本新的，那我这一本圣经怎么办？好，我说丢掉啊，怎么办？他说圣经呢，怎么可以丢？我说那用旧了，用破了就丢掉啊，你都已经买新的，你还在乎要怎么办？那不是说圣经不能丢吗？哎，我说谁告诉你圣经不能丢？啊，不是说这个圣经哦，应该要做特别的处理。我问他，那你觉得要怎么处理？我说，那你觉得要怎么处理？他说，以前曾经听人家说要把它烧掉。好，我说不是这样的啊。过去我们这个过去的时代哈，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纸张比较少，啊，物资比较缺乏。所以大家也比较节省，所以有些卖槟榔的随便纸张一撕就包槟榔去卖，那你圣经丢掉，可能他把你圣经拿去包槟榔卖，所以有些过去老一辈的长子就指导说，那圣经不要乱丢，免得人家拿去做这些用。那其实不是这样，那是那个时代性，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印刷品，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神的话。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用虔诚的心来领受神的话。可是当这个印刷品这一本圣经用旧了用破了，当你买了新的，当然你就可以丢掉啊，也可以做资源回收啊，这样就好了所以不要把它当成它是好像是神一样，其实不对我们有些人有些信徒会教人这样做有的人说我最近都失眠睡不着我常常晚上都不能睡这个信徒还很聪明，就告诉他那简单了，我教你你把圣经放在枕头上枕头下就好了这个是在拜圣经不是在拜神，这个都不对是应该是我们向神祷告求神让我们可以睡，而不是把这些东西把它物质化，把它圣化把它当成偶像来拜，这一些都是不对所以我们信仰应该是发自内心在拜神，而不是做表象的我们常在讲敬畏神，敬畏神就是发自内心你在尊敬这一位神所以你发自内心在尊敬这一位神，神的话你自然就会遵守因为你尊敬神嘛，神的话你就会遵守。那对于不对的事，违背真理的事，就是罪的问题，你因为敬畏神，所以你会怕神，所以你就不敢去做恶事就像约瑟他说，我岂可做这恶事来得罪神所以他不敢做恶事得罪神，就是心中敬畏神所以我们拜神应该是发自内心在拜神，而不是把神偶像化，都不对那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些长老，他们就是把约柜这个圣化，把约柜当作神，约柜是神，以当时旧约时代是神临在的地方，但是要尊敬的是尊敬敬畏这一位临在约柜的这一位神，而不是把约柜当作神他们并不敬畏神，却把约柜当作神，所以当约柜抬到营中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欢呼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神来了，约柜来了，他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那我们看他们在那边欢呼，那腓力士人也在那里惧怕那这里腓力士人跟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认知是不同的，腓力士人他们对以色列人所拜的神就是耶和华真神，他们的认知是说这些神他把神当成是他们拜多神当中的其中一位，所以认为以色列人所拜的这个其中的一位神来 叫做约柜，所以他们的认知是跟以色列人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属于多数的，但他并不是他们认识以色列人的神并不是这样。那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把约柜抬到营中，他们就在那里欢呼，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神能够做这个能够让神做他们心中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们今天把约柜抬来是做什么？就是要让他们打胜仗，所以他们抬约柜来的目的只是想利用神，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让神为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那这个当然不对啊。好，我们拜神不是要神做我们想做的事呢，不是要神为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啊。好，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拜神，他们怎么拜？他们拜神是求神让他们发财，求神让他们怎么样，求神让他们怎么样，是希望这一位神照他心里想要的来替他做。那这个其实我们拜神的人不应该是用这种心态，我们在敬拜这一位神，我们是存着敬畏的心在拜神，不是要神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求靠神，是求神怜悯我们，是求神帮助我们，而不是求神来替我们做我们想要做的事。要不然就是就像保罗说的，以敬虔为得力的本物，把神搬出来做你想做的事，其实这个是不对的那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把神当成是工具并不是在拜神所以当然把约柜抬到战场的时候，不但不能得胜反而战败了那所以当他们把约柜抬到这里，他们本以为说现在神可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结果呢却反而得到神的管教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是公义的神神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但是相对的他也是公义的神，所以那些爱神的人依靠神的人当然神会与他同在，那么那些违背神的人离弃神的人当然神的恩典很自然就离开他。那这些百姓包括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包括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不敬畏神，他们离开神，他们违背神的教训，虽然把约柜抬到战场，神的恩典并没有因此临到他们，反而神的公义在他们当中来显明，所以神的管教就临到了。所以在第二个回合的征战当中，结果他们败了。第十节说这个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逃奔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在第二回合的征战里面，神的管教又更重了。第一回合的征战里面让他们被杀了4,000人，其实就是要让他们悔改，就是要他们检讨就是要他们懂得回到神的面前来靠神，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所以在第二回合的征战里面神的管教就更大了更重了，所以他们被杀了30,000人。那不但被杀了30,000人神的约柜也被掳了。这个神的约柜被掳，这是很严重的事神的约柜被掳这个等于是神的荣耀离开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神的约柜才会被掳。他们把约柜当成是一种护身符一样，认为约柜来了他们就妥当了。但现在不是神让这个约柜被这些非利士人掳走，其实这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 悖逆啊，他们的不敬不圣洁啊，所以神就离开他们啊，不与他们同在，所以让约柜啊也被掳了，让他们以后不能够再利用这个约柜。好，这也是神要很清楚的让这些以色列百人知道，以色列百姓知道，所以神的约柜被掳了。那这个神的约柜被掳也表示神的荣耀离开他们，这是很严重的事。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有神同在的，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也让神的荣耀离开我们，那就严重了。一个神的教会是神同在的教会，那我们是神同在的教会，如果让神的荣耀也离开了我们，那我们的教会变成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尊贵性在于我们是神的教会，我们有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有神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来荣耀神，我们不能够在信徒都不能够持守在神的恩典当中，那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荣耀神。那就像启示里面说，灯台会被挪移，神的荣耀就离开了。那如果神的荣耀离开我们，那我们跟没有神同在的教会有什么两样呢？所以既然我们是属神的教会，我们要看重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不要让神的荣耀离开。那还有就是在这一次的征战当中，这也是神曾经借着神人也是神曾经启示这个撒母耳那也借着神人告诉这个以利的就是要给他知道神的咒诅会临到他们，所以不但他的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没有一个老年人那还有他两个儿子要同一天被杀所以要作为神的咒诅临到他们家的证据。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4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4节，你的两个儿子何虎尼非里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同一日同死。这是神告诉借着神人来告诉这个以利就是他不尊重神那尊重儿子过于尊重他所以神告诉他说，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那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咒诅临到他们的家他们的后代那这个证据就是他两个儿子一日同死那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他们把约柜抬来，他两个儿子也跟来，所以十一节就说，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虎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就应验神借着神人所说的话。那么当以利一听到从这个镇上逃回来的人所报的信息的时候，他也死了他坐在他的位上，听到神的约柜被掳了，他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然后就折断颈项而死我们最后看诗篇78篇，诗篇78篇60节，78篇60节，60节，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这是作诗的人 在这里所说的。啊，那么这在说什么？啊，七十八篇里面谈到很多以色列百姓的啊，过去他们祖先历代祖先的悖逆，啊，历代祖先的软弱。那么神哈，一再借着各种方法来提醒他们，甚至啊，这个管教他们。那么到最后说，甚至离弃示罗的帐幕，啊，神啊，为了要啊管教这些百姓，为了要提醒这些百姓，啊，所以甚至离弃示罗的帐幕，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啊，所以神的约柜被掳去，这是神啊的一个啊，等于是啊这个啊很大的侮辱啊。啊，不能够在自己的帐幕里面，啊，神的约柜应该是在帐幕里面，他所设立的帐幕里面，可是竟然会交在敌人的手中，啊，这是神啊对这些百姓的悖逆的一个啊很明显的屈怒，啊，那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让神的恩典啊时刻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应该要能够存着敬畏神的心，啊，要真正的啊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用我们来荣耀神，让神能够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啊，这个才是真正啊我让神在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能够啊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啊，而不是像这些百姓一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啊这个第四章的啊这一段约柜被掳啊这一段谈到这里，我们再一起来唱诗93首。
Yeah. 得了